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再次仰望你的话，再次透过你的圣灵能够明白你的话，让你的话能够成为真理，把我们带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真理得着，被天父的恩典和你永恒的应许能够全然的得着。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的明白，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是真正聆听到从你自己的圣言所传递出去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上帝仆人的谦和生命。那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短语，一个是上帝的仆人，也可以用到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另外一个是谦和的生命。那这两个短语放在一起是讲到上帝的仆人，真正属神的在神家里服侍的传道人，他应该具备一个生命的特质，叫做谦和。那谦和这个词，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表达过，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基督信仰的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真正属神的仆人，也包括所有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品质。那这个品质是和世界和世人的价值观有本质的区别。从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某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做了一个很有权柄人的仆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他后台很硬。那如果是这样，他的生命状态会是什么状态呢？是会因此变得更谦和呢，还是因此变得更强势呢？在我们中国古语中啊，有一句话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啊，什么意思呢？在宰相府里面看门的，他都有七品，在当时叫县太爷级别的官位。那这个影响对他来说，不会使他变得更加谦和，而会使他变得更加趾高气扬，甚至会仗势欺人。但至高的上帝，他是造物主，那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掌管天地万有的，世界所有的王都是他设立的，他要立就立，要废就废。那他所选召的仆人，他的生命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呢？那你说应该是更加的八面威风啊，八面都不够啊，十六面威风也可以啦。不是，反而是更加的谦和。神的仆人，属神的传道人，这是所有的圣徒都应该具备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是属神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可以被神使用，能够真正带领属神的教会。也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个地上，他们真正为上帝、为福音做出荣耀的见证。那这样的一位上帝的仆人，圣经里面这个榜样就是摩西。刚才我们所读过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摩西，那圣经也记录了摩西这个生命的品质。我们透过摩西来学习什么叫做谦和的生命，我们来学习如何可以建立，如何可以见证这样谦和的生命。那刚才读的经文只有一小段哈，这是我讲到通常用的方式，我用很多的经文的，但是不能人家从头读到尾啊，如果读到尾一个小时就完了，就不用再讲了。那我取一小段，那我用四大段的经文跟大家讲今天的信息。有一段的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的十章的十一到十五节，那里面讲到谦和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他清楚的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做神的工，靠自己没有办法牧养神的教会，这是谦和的根基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在民数记的十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也就是二十九节，是讲到 一个真正有谦和生命的人，他乐意别人被上帝兴起，他看见别人被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不会有任何的嫉妒，反而心里面是欢喜快乐的。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在民数记刚才我们读的12章1到3节，一个真正有谦和生命的神的仆人，他能够承受各样的攻击，绝对不会为自己伸冤，更不会为自己争利益，不会去做任何反击的事情，这个是谦和的生命。那第四样是在民数记12章6到9节10到13节，一个真正有谦和生命的神的仆人，他必定心怀赦免的恩典，他一定会善待所有的人，也会善待那些攻击他的人。这也是耶稣所讲的那个生命见证，你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那摩西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是救恩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上帝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那摩西不单传递上帝的律法，他也身体力行的，他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他的生命被神的道，被神的恩典塑造，摩西就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生命的榜样。在新约的时候，包括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这一个生命是历世历代所有属神的人都要效法的。在摩西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他侍奉的中心，这个侍奉的中心是得到神亲自给他的夸奖。民数记12章8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上帝亲自肯定和夸奖摩西。那摩西为什么能够在神的全家尽忠？他为什么能够得到上帝的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根基，是他有谦和的品格。那这是所有的传道人的典范，也是所有服侍神的人都要效法的那个重要的生命品格。侍奉神，做神仆人，在教会里面侍奉，不是在社会里面做工作。在社会里面做工作，他首先看你的是什么，大家应聘过，有的人可能也聘过别人，重要看见是什么，看你的技能嘛，你有什么才能，有什么本事嘛。那生命品质会看吗？也许吧，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看，就算看那个也不是重点啊。所以我们国内有一个政治的伟人叫做白猫，不管白猫黑猫，能够赚的钱就是好猫啊。后面是我给他加的啊。那在教会里面侍奉，首要的事情是生命品质。你有了生命品质以后，你的才能，你的恩赐才会对教会产生正确的牧养。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的问题。这件事情对教会，对牧养者，对被牧养的都非常重要。雅各书3章1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中文翻译成判断，原文是审判。那个牧养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品质，你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对于被牧养的人来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牧养，你的灵性，你的生命的建立到底如何，那就不知道了。如果你没有被建立起来，你将来见主面到底什么情况，那就不知道了。神的仆人需要神的呼召，也需要有神建立的那个真正生命的品质。然后他被神差遣去神给他的工厂去侍奉，他才能够靠着神完成侍奉。摩西是这样被呼召，摩西是这样被塑造被建立，他也因此能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在经文的里面11章那里，他说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那经文里面讲了一个背景，摩西面对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在以色列刚刚出埃及不久，走迦南地的时候呢，百姓哭嚎， 个人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就是差不多所有人都哭了。那哭啥呢？要吃肉，因为只有马拿吃，哭肉哭韭菜啊，哭大蒜。那这一个情况呢，你乍一看起来你觉得很可笑，这些是成人，怎么会因为没有肉吃就哭了呢？然后站在门口哭闹，整个人都哭闹，这是什么情况啊？大概我们不是很理解。我们从一个角度说，他们太可怜了，只有马拿吃，所以呢哭肉呢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们啊什么年纪，我这个年纪的，我小时候我是55岁了哈，基督徒不怕露年纪的哈，55岁，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我小的时候我可是吃大饼子长大的啊，如果不是东北，你不知道窝窝头，你们知道吗？窝窝头啊，我很确定的讲，窝窝头绝对没有马拿好吃，你承认吗？你可知道我吃窝窝头吃多久啊？我吃很久哎。我想不想吃肉？我想啊。我有没有喂肉吃过？我从来没有喂肉吃过，跟我爸爸哭嚎。我为什么？买不起啊，没钱买肉吃啊。好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哭嚎？上帝有，这个是问题，是因为上帝有能力给他肉吃，他就哭肉吃。那这个哭嚎还不单单是肉和玛拿的问题，他们是用哭嚎来胁迫上帝给他肉吃，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上帝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了，百姓对神没有顺服的心，没有感恩的心，只有贪欲的心。吃玛拿每天吃是不容易，但是他不用干活，营养也够，味道是单一一些，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原来给他们吃玛拿的计划是多久？一个月。从埃及出来真正进到迦南地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小的时候一个月吃一次肉的，我整个月都在吃窝窝头的，他整个月都在吃玛拿，他就不行了。问题在哪里？神有，所以我就试探，这个是问题。所以上帝对他们大大的发作这个怒气，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那40年的吃玛拿，是因为他们犯罪以后，上帝定义让他们在旷野绕40年，所以才吃了40年的玛拿。原来的计划不是40年的。那这个变化的当中，是前面的悖逆、上帝的惩治所产生的40年的玛拿的生活。那这个是当时的情况。那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连一个月都不能顺服神，都是体贴肉体和神闹肉吃试探神，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物质丰富了，什么都有了，他会顺服神吗？他会不体贴肉体吗？他会顺服神的至圣的律法，去致死肉体，走圣洁的道路吗？他会真正得着上帝给他们的要改变生命、分别为圣、进到将来永恒天国应许的里面吗？不能了。所以这个是上帝发怒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给他们永恒的应许，在地上这一点点的功课他们都不愿意做。那这个不做，他就不会有改变，不会有改变，也就没有将来应许的那个真正的实现。摩西就不喜悦，耶和华不喜悦，摩西也不喜悦。为什么？摩西知道神的心，他看出百姓是悖逆的，他做带领的人，他心里面非常痛苦，非常挣扎。那另外一个不喜悦是摩西自己本身的经历，他在带领他们。请大家留意啊，摩西可不是金山胖啊，绝对不是百姓没肉吃，他自己每天吃特供啊，过奢华的生活，不是的。我2001年去过北韩的啊， 那在座谁有去过北韩的？可能只有我一个哈。然后我住在平壤，那个时候是想去做生意的。到了那里以后，我在北韩的平壤的首都看见那边所有的百姓在路上走的，包括做警察的。我跟大家讲，用一个词叫做黑瘦，是严重的营养不良。那个脸上不叫做菜色，叫土色，连菜色都算不上，是灰土的那种，黑黑的那种的脸色，非常可怕。然后我去他们一个酒店啊，只有我们那一层有电，其他都没电的。住到里面只有一个电视台，我打开看，有一个非常白胖的女主持人啊，大家对北韩的女主持人是有点印象的哈，那个讲战斗话的那个女主持人都是很白胖的哈，非常白胖的主持人。那刚好那天晚上的节目呢，她在介绍我们伟大领袖给百姓预备了非常好吃的冷面，这个冷面是由土豆粉和面粉做成的，很好吃。那那个百姓就是吃这种冷面就吃出那种的光景，我相信他们的伟大领袖绝对不吃这个冷面的，所以他的伟大领袖可以胖成那个样子。那那个和百姓之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但是我告诉你，摩西跟百姓吃的是一模一样的，百姓吃玛拿，摩西也吃玛拿，还要加上摩西每日的操劳，为百姓的争讼还要辛苦，他的生活品质比百姓还差。那听到百姓哭嚎哭肉的时候，摩西不喜悦是合理的。上帝的仆人，你必须要预备有这样的经历的。上帝的仆人，服侍教会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是常态。上帝拣选的本来就是罪人，本来就是在私欲和骄傲当中受影响，本来就是原来活在肉体活在世界的里面，现在要对付肉体要抱怨那是正常的，否则干嘛要你去服侍他们，否则干嘛要把他们分别为圣，他就是需要上帝的仆人把这个服侍做在他们身上，身体力行的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生命能够改变，这是上帝仆人的职责。你蒙召你本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要不你就别做。所以做一个传道人，做神的仆人，你不要为做神的仆人做受一点苦就开始抱怨，你本来就是来做这个的，没有人强迫你来做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在这个内涵的当中，这一个上帝仆人他里面需要有摩西的那样的心，有那样的忍耐，有那样的包容，他才能够真正带领百姓向前走。神的仆人蒙召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和信徒一起同行，要与百姓一同的同哀哭同喜乐，看见百姓走错路心里忧心，看见百姓走对路心里就快乐，这个是一个对的状态，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做神的仆人不是事务上上班呢，赚了钱回家就可以了。如果摩西为了吃饭他不会出来服侍的啊！不要说他在埃及做王子哈，荣华富贵，就算在米甸牧羊也至少落得一个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嘛，对吧，过个安舒生活嘛，那为什么要在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他们过一样的物质生活，受更多的苦还要受抱怨？耶和华呼召他，他知道耶和华的呼召，做上帝的仆人是极大的恩典。他知道如果能够侍奉这位圣洁公义的这位神是极大的荣耀，他知道如果能够被这位神使用，能够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能够进到将来天国永恒的里面，是极有价值的事情。摩西非常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虽然他有劳苦，对他来说那些是可以忍受，那些可以靠得神胜过。那这个是在谦卑的或者叫做谦和的品性的当中得神塑造以后才有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能做什么，然后后面 遇到挑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这个知道的当中真正建立起一个生命品质的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所起誓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百姓吃？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这句话很重要，重要是什么？摩西知道靠自己做不到。神的仆人必须要知道，做神的工靠你自己做不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牧养神的教会，没有可能的。你必须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你不能，所以你才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所以你对人才能够真正有谦和的。管理百姓责任太重了，摩西做不到的。他在哪里找肉吃啊？他没有办法给百姓肉吃的，做不到。那百姓贪心发作，他能够改变吗？他也改变不了的。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做的，只有神能够供应百姓的需要，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人做不到的。那你说有很多教会你看做得风生水起的啊，很多这个成功神学的兴旺的不行的啊，有很多世俗手段也经营的不错嘛，有。但是问题是，那个教会是真正能够成全圣徒的教会吗？那个教会是能够真正结出生命果子的教会吗？马太福音7:18-20，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传道人，神的仆人，你生命的果子如何，来印证你这个树到底怎么样。教会信徒生命的果子如何，来印证你教会这棵树怎么样。果子是可以鉴别树的，不是大家都说自己有理就是有理的，看果子，看事实。后面摩西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你的苦情。那摩西呢，跟上帝求死，求死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根本做不了。那根本做不了就求死吗？不一定啊，因为还有其他的路嘛。如果这个事做不了，不能做其他的吗？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不了，我能不能够随便对付一下呢？如果百姓有贪心，我就满足他的贪心吗？给他讲讲成功，讲讲享受不就可以了吗？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吗？干嘛要死呢？神的仆人，真正属神的人，这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神的家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不是自己的生活，不是自己过什么日子，是神的家，教会。那是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步啊！我礼拜五被问问题，他问我说，如果你面对一个传道人，你讲的你会跟他讲什么话？我说我要讲的第一句话，我会跟他说，作为一个属神的传道人，你要爱神的教会。教会如果在你生命当中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做传道人，你做不了。摩西有这样的生命品质，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但是宁可他死掉也不会愿意因为自己做不了来影响教会。这是摩西的决定，那这个决定也是他生命可以建立起来谦和的根基。因为我做不了，求神你差派别人，别人也做不了， 那因为我做不了，神如果真的让这些事情成就了，那是神做的。因为这个缘故，摩西就在神面前真正建立起来谦卑，因为这个缘故，摩西对百姓才会有谦和的，不会因为自己做了这个带领的位置就自高了，不会因为自己有什么侍奉的果效就骄傲了。这一切都是上帝做成的。那这一个谦和的生命不是表面的客气呀，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这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神做的，是吗？你心里是这样想吗？那摩西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他有这种生命的谦和的品质，这种谦和的品质是在神的功德当中，是在百姓面前显出来的。后面一段经文，但有两个人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那这件事情要检验什么？检验摩西的生命的谦和品质，他怎么表现出来的。这个事件发生是以色列当中有两个人受圣灵的感动说预言了，然后就有人报告给摩西。那你乍看起来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嘛？都是耶和华的百姓嘛，被圣灵感动说预言是好事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叫人说预言是神的主权，对不对？那别人怎么有机会啊去拦阻呢？不应该的嘛。那为什么有人报告摩西呢？在当时的时候，摩西带领教会的带领百姓的权柄是圣灵感动，神借着他说话。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他权柄有关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借着他说话，借着他赐下律法，借着他带领百姓，这些都是从神从圣灵的感动来的。那如果另外也有人受了圣灵的感动，也说了预言，那上帝会不会另外兴起新的带领呢？另外又有新的启示呢？所以有人报告给摩西，这是个正常的哈。那后面的事情，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有事情发生，什么发生呢？这个被神拣选的叫约书亚的，他将来要代替摩西做带领的，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听了报告以后说禁止他。那为什么要禁止呢？显然他要维护摩西的权威，是吗？那维护摩西的权威，这个是正常吗？正常不正确。为什么叫做正常不正确呢？他是摩西的帮手，带领摩西，受摩西带领的，那他顺服摩西的权柄，也希望别人顺服，这是正常。但是不正确，因为那两个人是受圣灵的感动，是神亲自感动他，摩西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他不能够因为去保护摩西的权柄，反而去挑战设立摩西权柄的上帝的权柄，这个就出了问题。那这件事情很容易发生的，带领者他一定有跟随者，那带领者和跟随者之间的互动是在一个正确的被带领和顺服带领、支持带领，这个是对的。但在这个带领和跟随的当中，容易出现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超过神的权柄去维护那个人的权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那这个误区会使那个带跟随者他不顾正义、不顾公义、不顺服神，去盲目的去维护那个带领者的权柄，这是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的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愚忠，大家听过这个词哈？愚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正不管你对错，我就支持你 啊，民主国家也有啊，现在台湾在民主选举，他们叫做铁粉，他们是某人的铁粉，管他对错，管他好坏，我就支持你，我就给你选票，这是人的困境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这是极大的困境。那这种的愚忠呢，会被带领者利用的，愚弄百姓，操控民意的。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发动战争？他利用民众的愚忠。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他利用人的愚忠。政客为什么可以鼓噪民意得选票？他利用人的愚忠。神的仆人做带领的，会面对类似的挑战。每一个被带领的人都不愿意被人家反对，但是每一个带领的人都可能会遇到愚忠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分别他是不是真正属神的，还是不是属神的，很重要一个界点的。如果他没有那个谦和的生命，他很容易落在那个愚忠的里面。你只要支持我，你就是好的，甚至会利用别人那个愚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是教会落入纷争混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讲，在教会落入混乱纷争的时候，有一个因素是从教会带领者来的。如果他的带领不是按照神的公义，如果他对百姓的带领，对会众的带领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他有他的私心在里面，他利用人家对他的支持造成愚忠的这一个情况，他一定会败坏教会的，不管他教会情况是怎么样。那这一个点非得有谦和的生命才能够避免。摩西对他说，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这句话很短，我跟大家说不简单呢。当摩西可以对约书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着谦和的生命的品质才能够说出这句话的。约书亚看起来在维护摩西，摩西跟约书亚说，你搞错了，你这个忠诚，你这个支持是错的。被带领的人容易落在这个错的里面。我先要跟大家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灵性的问题，如果他的灵性不够，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看清楚神的旨意，比较容易会维护人的。所以在教会里做带领的，包括我做牧师的，比较容易有这个情况。有的人他就是我就是支持你不管对错我就支持你，这情况会有的。那这个情况正常不正常也算正常，那这个情况持续下去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他一定要从透过他生命灵性不断的长进，然后他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走，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做牧师，你到底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你在教会带领的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转变一定要有的。你不能停留在最起初状态，我就是喜欢他，这个牧师很 nice， 所以我就支持他，不行的。那个是太肤浅的情况，那个情况很容易落入误导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从者本身他的立场，因为他要去支持他，他要协助他做好，这个立场也会影响到他对跟随者对这个带领者的这一个过度的维护。那这个过度的维护呢，是需要校正的。那这个是摩西他有这种生命的品质，他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在他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作为一个教会带领的神的仆人，我说他常常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自己高举自己啊，见了别人好就嫉妒；一个挑战是被别人高举以后自己失去了应有的位置，都会遇到的。你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站得稳，不脱离那个本位，必须要有那个真正谦和的生命做根基，否则是很困难的。别人在维护你是为你好的，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多年前了，我们教会的曾经有一些的信徒呢跟我不是很合拍， 我说这是不合拍嘛，然后有些人就反对我，有几个比较主要的人。那曾经有一个人呢，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匿名的这个邮件，就攻击他，把他骂得很凶的。后来那这个人就把邮件转给我，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人骂我，来维护我，来骂他的。我就直接发 email 给那个写匿名 email 的人说，我说你在得罪神，你要悔改的，你做的事情是作恶的。他就反过来就写 email 我说，我很不能理解，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有人帮你，你怎么会拒绝呢？我说好汉是需要那样帮，属神的仆人不需要这样帮的。如果所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你所事情是违背公义的，你本身是作恶的，你不是在帮，你在拆毁的，你毁了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也毁掉。啊，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啊，应该不在我们教会了，大家不要猜的。那这个立场，一个属神的人，你到底知道人家在支持你或者在反对你，在神的心意，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在哪里？你看清楚以后，你的回应才会是对的。也要在神面前认清楚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神做的，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处，那别人给我们戴高帽，我们就不容易戴上去的，否则是很容易掉在那个里面。后面摩西说，为耶和华的百姓，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摩西的谦和就表现出来，他说，我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两个算什么，我愿意所有的200万都受感说话。这个是属神的人，这个是上帝的仆人，他知道受管说话不单是权柄，是神的恩典领导他，他盼望他牧养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都被神使用。这是属神的仆人，这是谦和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里面已经脱离了私欲骄傲的那些的缠累，展现出来是美善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愿意每个人，愿意大家都在神面前蒙恩。这是谦和的生命。后面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那这段经文呢，就记录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摩西谦和生命的更加展现的一个品质。如果说原来的攻击是从百姓来的，从支派的领袖来的，现在是从家人来的，而且这个家人是最亲密的，他的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暗。那这个姐姐米利暗可不单单是亲姐而已啊！你要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亲姐呀，你怎能这样啊？这不单是亲姐呀，这个亲姐在摩西三个月逃避追杀被丢在水里的时候，这个小姐姐一直跟着那个蒲草箱的，一直跟到见到法老的女儿，然后帮法老女儿找奶妈，就把摩西的妈妈找到了，然后这个法老女儿就付钱。你有没有见过这样找奶妈的？自己妈妈为自己的儿子还有人付钱，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这是上帝做的啊！那米利暗就被上帝使用做成这件事情。那米利暗在整个这个事情当中展现对弟弟的爱，那个勇敢，那个智慧是很不得了的。然后过红海的时候带领众妇人赞美神，他的服侍非常好的。亚伦是摩西的亲哥哥，不单是亲哥哥，在埃及的时候他是摩西的重要帮手，除了埃及在旷野，他被立为大祭司的，是在摩西服侍当中那个极重要的一个角色。现在这两位加在一起攻击他，那是什么情况？很可怕。这可以说，如果你在人生经历当中，你有过别人对你朋友不好，亲人对你不好，你大概很难有摩西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全方位的攻击，还不是全方位，是全方位还是讲四面，从里向外，从外向里，从上到下都攻击，不能从上，上是上帝哈，都攻击的。很可怕的。那我先讲一点这个攻击点。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这个攻击点呢，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有些人问我说，是不是摩西在这个希伯拉以外又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呢？因为希伯拉是住在米甸地的。我有给大家解说，这里稍微讲一下我的领受哈，不是。希伯拉包括他的爸爸叶特罗是住在米甸，但是他们是来自于古实的。在当时的时候，人口流动在国家之间是很常态的。古实原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在埃及的下面，古实人曾经完全占领过埃及，埃及的法老曾经是有古实人的。然后古实地离米甸地就是一个狭窄的一个红海，他们之间走来走去的，所以当时人他到处迁移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你住在这里不一定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是很常见哈。大家住在这里有几个是在加拿大生的啊？几乎没有吧哈。你住在这里你是加拿大人，你是加拿大人吗？不是，你会讲出一大堆这个是那里的人。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情况。那这个攻击点在哪里呢？是摩西娶了外邦人，这是重点。那为什么娶了外邦人不行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都是本族通婚的，在他的律法的里面，他讲到你们要避免和外邦混杂。那特别在祭司的通婚的里面要求更高的，在利未记的21章14节，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的。所以上帝对娶妻这件事情要求很高，和分别为圣连在一起的。那摩西娶了外邦女子，那这就成为那个攻入的那个切入点。那目的是什么？后面他们说什么呢？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这是目的。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讲过，神和人说话代表权柄。米利暗和亚伦挑战摩西的权柄。那这个摩西被他们挑战权柄的事情，不但在百姓当中，也在家里面发生。那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所谓的个人利益、百姓利益、家族利益，是罪行。所有的人都在顺服的上面有困难，所有的人都想说话算数，你同意吗？啊？都有这样一个趋向，我很想说话算数，你这次就不能听我一次吗？这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样一个事情会产生一个攻击，那这个攻击呢，对摩西来说是厉害的，因为这两位作用太大，与他太亲近。那这件事情怎么办？摩西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就展现出来他生命的状态到底在哪里。那这里面有插了一句话，这句话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那这句经文是给谁听的？这句经文给谁听的？这句经文呢是给我们听的。这句经文呢也是摩西自己知道的。摩西知道所有的话耶和华都听见。如果耶和华都听见，那我应该怎么应对呢？那应该以神的心意来应对。后面接的经文，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我今天讲到的核心的重点。摩西对这种强大攻击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反应。攻击了就攻击了。如果是世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或者会大怒，是吧？然后发起强烈的反击，这一个哈，或者你会大悲，陷入极深的痛苦，差不多这两样嘛。但神的仆人是什么呢？没反应，对这样的攻击是没反应的。这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那种谦和生命的品质，是做不到的。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被攻击过的啊，是一个带领的牧师，没有直接了，没有这么凶了，就是把我告到神学院，说我这个太差劲了啊。 神学院要关门，培养你这样的传道人，神学院要关门啊。那神学院就来调查我，所以你看我被调查是经常发生的哈，不要觉得奇怪啊。就来调查我了。那调查我呢，我就接受调查了。那我就说，这个如果要说我有问题，那要两个人见证嘛，对吧？圣经说要两个以上见证人。我说另外呢，我这个人如果这么糟糕，那你把神学院关了不是太亏了嘛，对吧？你就我这么一个糟糕的人，你就别在乎我，因为我的缘故关神学院，这个太不值得了，还继续下去哈，这样。那这事情过去，但实际上在这个事情过去的过程的里面，我心里面心潮澎湃，啊，那起伏的不得了的。那怎么办呢？我就禁食三天三夜，不吃饭不喝水，把我的血气好不容易压下去，不然我会反击的。我可没有摩西那种的生命啊，那里面的那种的爆发，这个火山在积聚一样的，那感谢神就这样子过来了。没有那种生命的品质，摩西他可以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没有反应，那里面的谦和所表现的能力是不得了的。摩西极其谦和不容易啊，用在摩西身上就更加的不容易啊。为什么？摩西是谁啊？摩西曾经在埃及做过王子，他曾经有高的身份呢。摩西的学识才能非常的优秀的，使徒行传7:22，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埃及一切的学问在当时那是世界顶尖的，比现在的美国英国加在一起都厉害啊，那个不是小的事情。然后摩西的功劳巨大无比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用十灾降服最厉害的法老王。现在谁能把川普制服，我就很佩服你了。那个时候他可以把法老王降服，那多厉害。然后又过红海，举杖整个红海裂开，以色列人过去，再举杖埃及居民过来，全部灭在那边。这样的人不骄傲都挺难的，对不对？但是他谦和，他还极其谦和。圣经说他谦和到一个地步，胜过世上的众人。你要看英文，他说他胜过 all the people on the face of the world of the earth， 在地表上所有的人全胜过，厉害了，谦和到这个地步，世界上也的确找不到，没有这样的谦和。而且这样的谦和怎么展现？我跟大家说哈，谦和生命的展现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展现。我说属神的人不是在平静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在什么时候展现？在遇见挑战被攻击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谦和的生命？那个时候才是看见那个本质会显出来。所以你发现有的人呢，他平时很和气的，笑容很灿烂的，很温柔的，很谦和的，但是你一旦碰到他，那立马就翻脸了，是吧？变脸比翻书还快啊！经常人这样说，立马就翻脸了，因为刺激到他了。没刺激那很谦和的，一刺激那马上就换另外一张脸。那这个是真正的谦和，是在挑战的当中看见的。你有没有生命的品质是在挑战的当中展现出来的？摩西是在这种强大的挑战的下面，好像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那么安静，可以那么谦和。这个生命从哪里来？这个生命必须从神来，这个生命必须经过神的塑造才能出来。摩西有经历的，从皇室的高位到被追杀的逃犯，他人生经历过巨大的变迁的。他从王子的生活到牧羊人，他的身份经受过巨大的落差的。他曾经以非常弱的单人的力量，加上那个亚伦去对待那个法老王强大的军队，他人生遇到过极大的挑战。他在皇室过过40年优厚的生活，然后在旷野再过40年非常穷苦的生活，然后再非常辛苦的来牧养这以色列百姓，这是建立这一切谦和的那些的途径。想要谦和下来，没有上帝的塑造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种生命的历练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苦难的时候，如果知道那是来自神的历练，你感谢他吧。他要把他生命的那种美善的品质要放在你里面。这个是摩西，也是我们所有人可以效法的榜样。他可以做到这样，当然有些重要的部分，第一个，他非常清楚的认识跟随神侍奉神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仅仅是受造之物而已，因为这个缘故就会谦卑，就不会狂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没什么好自高的。第二个是坚定的信心，他绝对相信神掌管一切的。如果不相信神掌管一切，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算不反击也要逃命的。他相信神掌管一切，他可以在那边可以默然无声的，他可以。那在这一个历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建立的过程。第三样，摩西有怜悯的心，他知道所有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都需要怜悯的神。当人罪性发作的时候，是可怕的时候，是可恶的时候，也是很可怜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人怜悯他。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跟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怜悯。神的仆人传道人属神的，怜悯的心肠非常的重要。到后面耶和华说，民数记的十二章，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那摩西谦和，对待攻击他的反应是不反应，没反应，但是上帝有反应，上帝要替摩西说话，这个是摩西谦和重要的根基之一。上帝洞察一切，掌管一切，他非常清楚知道上帝看见的比自己要清楚，他非常清楚知道上帝的掌管是绝对的。那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在摩西这边是绝对实现的啊，十一章十九节说，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很清楚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摩西是默然无声。然后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迪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神出手了，神一出手就很厉害。米迪安被惩罚，长了大麻风，很厉害的大麻风，像血那样白。那这个惩罚不单是一个惩治，是显出罪来。在以色列律法的当中，麻风病就是不洁的罪，所以到这个地步，米迪安、亚伦又口说摩西有罪，上帝用事实证明他没有罪。在这个时候，任何的口舌都没有意义了，上帝为摩西伸张正义，维护他的权柄，让他继续带领神。有没有问题？有人有问题，他说，哎呀，上帝这个不公平，这个欺负米利暗都是攻击，怎么亚伦没事呢？你有这个问题吗？啊，也许姐妹会有哈，弟兄不一定会有啊，他被惩罚了啊，没事啊，但姐妹会有，这怎么回事啊？这公平吗？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所观察，我大家分享三个角度哈，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亚伦是担任大祭司的，大祭司这个职分，他有职分在身，所以他如果有了麻风病，他立刻这个侍奉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上帝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包括在教会，现在教会的里面，有些传道人，有些牧师，他真的是不行的，但上帝还在用他，用他来建立他的百姓，但将来呢，那个人是没有好的结局的。啊，这是哈，上帝会好像没有啊。那第二个呢，米利暗他是一个姐妹的身份，在顺服权柄的时候，在当时的时代，不是现在哈，他们很清楚这个顺服的这个次序的。 所以他对神的得罪呢比亚伦要更重一些。那第三个呢，是上帝都责备了。上帝说，上帝是向他们两个发怒，说你们啊，两个都责备了。所以这三个角度来看，上帝这样做啊，这是我的领受。但在这个惩罚的里面，你要看摩西，他从来没有求过的。我不知道哈，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觉得不公平，你有没有祷告过神啊，替我伸张正义？后面一句话就是修理他。你有这样祷告过吗？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情况可能说不定我有发生过啊，这个我也不能说没有啊。那这是我们会有这样的状态哈，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没有摩西那样谦和，摩西没有的，在这当中摩西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你看后面会看出来。亚伦一看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然后这个是亚伦，他被惩罚以后他认罪哈，亚伦这里面是认罪了，要承认摩西的权柄叫做我主，然后为米利暗祈求。后面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是哀求。哀求是什么意思？哀求绝对不是现在我可扬眉吐气了啊，要赦免吗？给你求一求吧，不是这样哈。哀求是什么意思啊？摩西心里非常的痛苦的，他为他姐姐受这个苦，他很苦的，他心里不好受的。那这是一个真正有谦和生命的人，他里面那个爱，那个怜悯的心肠，对他的姐姐那样一个很深的爱，尽管他姐姐那样攻击他，他心里为他受苦，非常的难受的。所以他向神哀求，求神医治他，怜悯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的生命品质，也是谦和生命品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摩西因为这个缘故被上帝说，你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摩西因为这个缘故也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真正敬重，这个是属神的仆人，是神的传道人。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为神的大能。福音是造就了这样的谦和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以为耻。福音因为造就了这样美善的谦和的生命，所以这福音显出来是神的大能。所以巴不得摩西的生命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现在刚刚开始 1% 10% 啊，但是呢，那个生命的方向，那个美善是我们一生寻求和走向的一个对的方向。所以盼望每一个信徒，每一位圣徒，我们都能够见证福音，用这样谦和的生命也都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圣经看见摩西的生命见证，看见你在摩西身上所做的那个美好的生命，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感谢你。说我们相信你坐在摩西的身上显给我们这个时代看，你也把这个事情，这个美善要做在我们的身上，保守我们每一位，保守教会的做带领的，做牧师的，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跟随你的圣徒，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这个生命的益处，都能够活出那个美善的谦和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吧，唱首诗歌哈，大家听睡着了来唱唱歌清醒一下啊。没睡哈，我看很多人都没睡哈，啊，睡了我也没看见哈。